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。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。今天是我们2025年每日读经的第三天。感谢主赐福给我们，带领着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呢彼此相遇。虽然我们在网络上没有见过面，但是呢，我们在主里面啊，仍然是一家人。虽然我们现在呢，也不能见主的面，但是呢，我们相信将来能够与主面对面。今天啊，我们该读《创世纪》的第六章到第八章。这三章圣经里面谈到了挪亚和洪水，就是耶稣所谈到的挪亚的日子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所以我们给这三章起一个主题，就叫做挪亚时代。那么在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，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。主啊，今天早上的光阴，你的灵又召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学习主的话，来寻求主的面。救主啊，今天我们要学习挪亚的故事。愿我们从挪亚的时代，从挪亚的故事这件事情上，能够给我们带来鼓励、安慰和警戒。因为我们今天也好像是生活在挪亚的时代。因为主你告诉我们，你再来之前，好像是挪亚的日子一样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能看清这个时代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是怎样的一个时代，让我们也能够警醒预备迎接主的第二次的再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主保守我们的学习，让我们不遇见试探，使我们进入真理。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在创世纪的第六章里面谈到了挪亚的时代，当时的罪恶满盈。那么第七章里面谈到了洪水灭世，第八章谈到了洪水消退。那么今天啊，我们就来学习这三章的圣经，创世纪的第六章到第八章。那么在昨天呢，我们也谈到了两种世系，创世纪的第四章和第五章谈到了该隐的后代和赛特的后代。这两等后代啊，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是没有任何的来往。赛特的后代，他们是住在山里面，一直保持着敬畏上帝的这一种习惯。但是该隐的后裔呢，他们是住在城市里面，所以他们是追求世界，过着安逸享乐的生活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这两等世系呢，没有任何的来往。但是到了创世纪的第六章，这种情况呢就发生了改变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，娶来为妻。所以这种不圣洁的结合，这种不圣洁的交谊就是友谊，那么导致了什么呢？导致了当时挪亚时代的罪恶充满天下，就导致了全地的败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社交呢很重要，与不良品行的人交往呢，难免会被他所影响。俗话说得好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与优秀的人相交，那么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优秀。那么相反，与品德败坏的人相交呢，自己也会越来越败坏。与爱研究圣经的人相交，那么自己也会越来越明白真理。那么与爱祈祷的人相交啊，自己也会越来越知道怎样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朋友都是花天酒地，喜爱时髦等等类似的这样的朋友的话呢，我们难免呢会被他所影响。 所以当时导致挪亚时代全地败坏的因素，就是因为这一种不良的交际、不良的社交，当然也包括了不良的婚姻的结合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十四节，保罗就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第十四节，所以我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是未婚的弟兄或姐妹啊，在选择合理的终身的伴侣的情况之下呢，要选择在主里面的。可能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会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，认为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不会信呢？但这种心理呢是什么？是一种侥幸的心理，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。所以反过来讲，那么你怎么能够肯定他以后一定会信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把我们一生的幸福，特别是我们一生的信仰，不要交给未知数。因为人都是不可信的，只有神才是可信的。他今天可能会为了你来教会，但是结婚以后，那么他极有可能就不来了。这样的例子呢，也不在少数的。当然，也有婚前不信，婚后信耶稣的。但这些呢，都是有比例性的，是概率性的。这些事情都是无法保证的。所以因此呢，它属于一种未知数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，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。那么我也看到了一些，就是本来信仰很好的，但结果呢，因为找了一个不信的，他自己啊，也渐渐的放弃了信仰。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第三十九节，保罗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，他说，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三十九节，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。好，关于婚嫁呀，我们就简单的谈一下。我们还是回到创世纪的第六章，导致全地败坏的，导致赛特的后裔们放弃他们对上帝信仰的，就是因为不良的婚姻的结合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婚姻的这种影响很重要，不单影响配偶，更影响他的后代。那么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从亚当到挪亚这个时代，我稍微计算了一下，如果没有算错的话，那么就是1536年，就是从亚当到挪亚时代全地败坏，一共是1536年。上帝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就是说，再过120年，洪水要毁灭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全地败坏到洪水灭世中间还有120年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从亚当到全地败坏中间有1536年，那么到洪水灭世呢，再加上120年，就有了1656年。就是说，从亚当到洪水灭世的那一年，一共是1656年。这是洪水之前的年份。那么在第四节里面谈到了伟人，这个伟人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。所以在这里面呢，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上帝的儿子们是谁，那么人的女子们又是谁。有人以为这里的上帝的儿子们是指的天使，但弟兄姊妹，这种说法呢毫无根据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天使不娶也不嫁。所以这里所谈的上帝的儿子们不可能是指着天使。 而是指着敬畏上帝的赛特的后裔们。所以圣经啊，将赛特的后代说成是上帝的儿子们，而将该隐的后代说成是人的女儿。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亚当是上帝的儿子。这是路加福音的第三章38节。那么不但亚当是上帝的儿子，那么亚当的后代就是赛特的后代呢，也同样呢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。就是说圣经一贯的就是把敬畏他的人描绘成他的儿女，就是要建立一种父与儿女的这种亲密的关系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祷告要称上帝为父，这个是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的。那么另外呢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，蒙爱的使徒约翰呢也告诉我们，他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所以约翰就告诉我们，敬畏上帝的人乃是上帝的儿女。那么整本圣经，无论是旧约里面还是新约里面，都是教导我们上帝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所以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敬畏上帝的人都统称为上帝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正如刚开始我们所谈到的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赛特的后裔们他们是住在山里面的，和该隐的后裔们呢是没有来往的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们看到了这种不纯洁的不应该的社交，慢慢的赛特的后裔就开始和该隐的后裔怎么样呢来往了。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，赛特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，就导致了全地的败坏。那么在第五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所以当时全地都败坏了，罪恶呀充满了大地。那么洪水时代当时人的罪恶是什么呢？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17章26节到27节。在路加福音的第17章26到27节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这里面呢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当挪亚的日子，他们的罪恶是什么？就是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。弟兄姊妹，吃喝嫁娶合法不合法？上帝不让我们吃喝嫁娶吗？当然是合法的。那么重点就在于又这一个字，又吃又喝又娶又嫁。那么本来合法的事情被人行的不合法了，被人行的太过分了。什么是又吃又喝呀？就是毫无节制。弟兄姊妹，上帝在什么时候才允许人吃肉的呢？洪水之后，对吗？但是在洪水之前，上帝没有允许他们吃肉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就已经吃肉了。他们大量的捕杀动物，并且大肆的去吃这个动物的肉，并且呢，在饮食上呢，毫无节制，放纵肉体的食欲和情欲。所以他们杀害动物的这种行为就导致了他们性情的大变，使他们越来越残忍，越来越残暴。我们常说的就是嗜杀成性。所以当时圣经就描述地上满了强暴。那么这种强暴呢，是对人、对动物、对整个自然界的全部都拥有强暴的一种情况。不但杀害动物的生命，还破坏自然界，那么同时还抢夺别人的家产，抢夺别人的妻子。 并且又娶又嫁，在婚姻上毫无节制，多妻制的泛滥，婚姻的污秽。所以拉麦的这种精神就遗传给了他们的后代，并且因着赛特的儿子们和该隐的这个家系啊，他们的这种交往来往啊，也怎么样，也败坏了。婚姻的败坏，又娶又嫁，在饮食上的败坏，又吃又喝，道德的败坏，强暴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那么人子的日子也是怎样。今天我们是不是也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呢？又娶又嫁，离婚率上涨，未婚同居，又吃又喝，甚至吃活着的动物，动物还没有杀就直接吃了。道德的败坏，人性的败坏，爱心的冷淡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能够看到，好像挪亚的日子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正是生活在挪亚的日子一般，我们是处在人子降临之前的这一段日子。但是呢，上帝却给挪亚的时代的人，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，给他们120年，挪亚传讲警告120年，再过120年，洪水要毁灭世界，上帝吩咐挪亚建造一次方舟，凡是相信的人呢，都可以和挪亚一同来建造方舟，并且方舟建成之后，都可以和挪亚一同进入方舟躲避洪水。首先上帝拣选了挪亚，上帝说挪亚是一个完全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第九节里面讲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挪亚与上帝同行。这个是圣经对挪亚的评价，挪亚是一个义人。什么是义人啊？就是和当时人的罪恶无分，不参与他们的罪恶，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。虽然权力都败坏了，但是挪亚依然怎么样？依然敬畏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别人的败坏不是我们犯罪的理由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犯罪归咎于环境，归咎于他人。我们不能说我们处在这种环境之下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犯罪。所以挪亚呢，跟他们的那一个罪恶没有份儿，在当时代是一个完全人。什么是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啊？就是说以当时的情况，以当时的世代来讲，那么挪亚在他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所以呢，这句话表达的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完全，就是人只能在人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完全，人不可能像上帝一样的完全，那么天使也不可能像上帝一样的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是在上帝的范围内完全，而我们人是在我们人的范围内完全，并且呢是在我们当时代完全。为什么是当时代呢？因为当时代是根据我们所领受的亮光的多少来决定的，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亮光不同，亮光的多少也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亮光少的世代，那么给完全所定义的标准呢，也就没那么高，因为亮光少。但是亮光多的时代呢，那么完全的这个定义的标准呢就很高，因为亮光多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挪亚在他的那个世代是一个完全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不会要求我们，就是过分的要求我们去达到我们所不能达到的地步，他会根据客观的因素来衡量我们是否完全。那么当时很多人呢，他们听到了这个警告，那么当时有很多人他们也愿意接受这个警告，所以当时他们就怎么样呢？和挪亚一同建造方舟，但后来他们却放弃了。为什么会放弃啊？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呢，是因为众人的嘲笑，众人的讥诮。因为当时的人认为挪亚是一个疯子。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？ 因为挪亚船警告，再过120年洪水要来毁灭全地。所以你们要悔改，放弃罪恶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当时有一个情况，什么情况啊？就是从来都没有下过雨。当时的人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雨，从来没有过乌云密布的情况，所以呢，天空从来没有落过雨水。而挪亚却讲，再过120年洪水要来毁灭全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当时的人看来，这乃是一个笑话，乃是一个无稽之谈，是一个非常违反科学的一个言论。就是说，你以科学的角度，你以人的经验，根本不可能的。所以当时代的人，哎，他们的专家，当时他们也有专家的，他们的专家分析了之后呢，就认为挪亚的警告是无稽之谈，是无中生有，是祸乱扰乱天下的。所以他们认为挪亚是一个神经病，是一个疯子。所以很多人呢，他们就架不住这一个嘲讽，他们就放弃了他们的信仰。我们可以翻开一节圣经读一读，彼得后书的第三章，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七节。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三节读到第七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谁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他们故意忘记，从太古凭上帝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所以在挪亚时代，他们出来讥诮说，这么多年了，哪里下过雨呢？连乌云都没见过，哪里有洪水毁灭世界？无稽之谈。现在不是和刚创造的时候一样吗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？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的再来，他们认为世界越来越美好，人的生活越来越步入小康，这个天地和起初仍是一样，没有任何变化。并且很多人说，从我信耶稣的第一年，传道人就讲耶稣要快来了，但是呢，我信了一年了，三年五年十年了，20年30年了，耶稣还没有来，所以就放弃也不信了，认为耶稣再来是一个无稽之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时有很多人就因为这样的原因，他们就放弃了。但今天很多人也忘记了，放弃了，忘记了什么？忘记了洪水时代，人们那个时代被水淹没。那么同样，现在的天地还是怎么样呢？还是存着上帝的命令而暂时存留，直到不敬虔的人遭审判的日子，并且用火焚烧。第一次是用水洁净地球，那么第二次呢，是用火来炼净地球。炼净地球之后，就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，只有一人能够得居其中，就好像洪水之后，世上只有挪亚一家人一样，只有一人能够站立在这片土地上。上帝也吩咐挪亚，凡是活着的动物呢，洁净的要带七公七母，不洁净的要带一公一母。这弟兄姊妹，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，动物的洁净和不洁净在挪亚时代就已经怎么样，就已经存在。所以它并不是在立位记才存在，而是在挪亚时代早已经存在，从最初就存在，并且上帝规定只有洁净的动物才能够用来献祭。而献祭的制度从亚当那一个时代就已经存在，所以因此呢，洁净的这个动物呢，从一开始就存在，什么时候有献祭的制度，什么时候就分为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挪亚他是怎么把动物 带入方舟的呢？在创世纪的第七章第六节，我们可以读创世纪的第七章第六节读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创世纪第七章第六节读起，圣经说，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整600岁啊，当时挪亚是600岁。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。这个时候呢，挪亚带着一家人啊进入方舟了。第八节说，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，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，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，有公有母，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，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亚的。弟兄姊妹，动物怎么进入方舟啊？挪亚怎么带他们进入方舟啊？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是动物主动的来到挪亚的面前，而不是挪亚去寻找他们，是他们主动的来到了挪亚的面前。圣经说，都是一对一对的，有公有母，到挪亚那里。然后呢，挪亚带他们进入方舟。这个情况是什么？是一个神迹啊，弟兄姊妹。什么动物这么听话？是不是啊？什么动物会这么的顺从，这么的奇妙呢？会排好队，排队比人排的还整齐，排好队，而且是有公有母，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面前，来到挪亚面前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一个神迹吗？当时的人们没看见吗？他们都看见了。那么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呢？虽然当时的专家他们不能够解释这个现象，不能解释为什么动物会一对一对的排成队伍到挪亚面前，他们不能解释。虽然不能解释，他们也怎么样？他们也不信。他们却认为是什么？认为是挪亚的这个障眼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信的人能够找到千万种理由拒绝，不信的人可以找到各种的借口。正如耶稣告诉我们，不信的人总是不信，死人复活也是不信。所以就这样，挪亚把动物呢带入方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动物的进入方舟啊，对于当时的人来讲乃是一个异象，使人们可以知道挪亚的这个警告洪水灭世的这个信息乃是真实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这一个时代也同样有什么呢？有预兆，有兆头。耶稣说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、瘟疫等等各样的灾难都兴起来，人心的败落，道德的退后，并且假宗教的兴起。但很遗憾，虽然有种种的异象表明出来，但人们还是怎么样呢？还是不信，因为他们想要以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些自然界的异常的现象。第十节告诉我们，过了那七天，洪水泛滥在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挪亚和动物进入方舟之后多少天才洪水泛滥在地上？七天。当挪亚进入方舟之后，天使就把门关了，但是当时并没有洪水下来，只过了多少天？过了七天才有洪水。所以在这七天之内，挪亚的信心遭遇了考验，因为门都已经关了，洪水呢却迟迟没有来到。所以因此呢，外面的人他们就得到了这一个嘲笑挪亚的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想象外面的人当时该怎样的嘲笑挪亚呢？那么基督再来也是这样，中间会有一段好像是迟延的时期。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谈到十个童女的比喻，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，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所以呢，从表面上看来，似乎有一段时期被称为新郎迟延的时期。 那么在这段时期当中，上帝儿女们的信心要遭遇到考验，世人的嘲笑要加重，世人的嘲笑和不信似乎好像是真的了，并且教会里面不忠心的人也要显明出来。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，在路加福音第12章45节到46节，在路加福音的第12章45节到46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就是说新郎迟延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，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今天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新郎迟延的这段时期，好像迟延的这段时期，而热心退后，爱心冷淡，信心倒退，追求世界，贪爱世界，吃喝宴乐，吃喝醉酒。什么是动手打人啊？就是攻击弟兄姐妹，攻击他人，没有爱人的心，却有一颗自私的心，专顾自己，攻击他人，扰乱教会。那么耶稣告诉我们，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主人要来到。所以主人的来到对于他来讲好像贼突然临到，他也绝不能逃脱。所以洪水时的人就是这样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过了那七天，洪水怎么样？洪水就来了。洪水来的时候，人们还在做什么？人们还在照常吃喝嫁娶，照常宴乐，狂欢跳舞等等，他们还在追求世上的这一切，正在他们跳舞，正在他们吃喝宴乐的时候，洪水来了，不知不觉之间把他们全都冲没了。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七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就告诉我们，当挪亚600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当时的水是有多么的浩大。大渊的泉源都裂开，什么是大渊的泉源？就是说地底深处的水都涌出来，地的根基都摇动了，整个地壳呢都发生了变化，因为洪水的势力，整个地壳都发生了挪移和变化。所以你想，从地底下冲出来的水该有多么的浩大，水势极大。正是因为这么大的水，才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悬崖绝壁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悬崖绝壁啊，这个断壁啊，高山啊，都是因为洪水而形成的。并且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天上还有水。在上帝创造的时候，第二天造什么？造空气。上帝说，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。于是呢，上帝就造出空气啊，把水分为上和下。所以天上呢也有水。天上的水倒在地上，是倾倒在地上，好像窗户打开一般，倾倒在地上。并且连续降了40昼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水是有多么的浩大。在第18节里面告诉我们，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，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，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，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，连最高的山顶都淹没了。就是说整个地球成为了一个水球，整个地球东西南北你去看，你看不到一点陆地，全是水，成为了水球。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凡鼻孔里面有气息的都死了。 连人带牲畜，动物们都死了。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共150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洪水多么的浩大，150天才怎么样，才渐渐的消退。直到第二年的，就是挪亚601岁的2月27日，地才怎么样呢？才都干了。经过了1年零10天啊，1年零10天，这个洪水才怎么样？才干了。而且还是上帝干预的结果。上帝叫风吹地，地才干得这么快。如果上帝不干预的话，那么不知道这个水到什么时候才干。当然我们中国呢也有这个大洪水的传说，每一个国家都有大洪水的传说，当然这个就是挪亚洪水，全地都淹没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，就是挪亚造的方舟在这浩大的洪水面前怎么能够保全无恙呢？怎么能够保全得住呢？这个洪水可是比海更大，连地球都淹没了，整个地球都被淹没了。所以挪亚的方舟啊，它怎么会这么牢固呢？弟兄姊妹，不是方舟牢固，而是什么？上帝的手托着方舟。若不是上帝保守着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生物，那么整个方舟都会冲得支离破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，是上帝的手在保护着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条开往天国的船，我们也会经历风浪，好像门徒经历风浪一样。是上帝赐给我们平安，是上帝保护着我们，不然我们早就翻船了。只有耶稣他能够平静我们的风浪，也只有他能够在风浪当中使我们平安到达港口，到达天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挪亚在方舟里面他怎么来计算这个时间呢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过了7天又过了7天，以7天为单位。那么这个7天标志着什么呢？标志着安息日，1周7天，以创造周来标记的。所以挪亚是以安息日来计算时间的。挪亚在方舟里面呢，仍然在安息日敬拜上帝。过了安息日，就是过了7天之后呢，那么挪亚呢就放出一只鸽子。又过了7天，就是又过了安息日之后呢，他又放出另外一只鸽子去。后来在方舟里面待了1年零17天，挪亚才从方舟里面出来。那为什么是1年零17天呢？因为洪水是在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降下，那么到了挪亚601岁2月27日的时候，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。这样的话呢，等于是1年零10天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挪亚进入方舟之后，过了7天，洪水才降下来。所以因此呢，1年零10天还要加上这7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挪亚在方舟里面一共是1年零17天。但是有一个点儿，有一个事情值得我们注意，就是上帝吩咐挪亚进入方舟，那么同样上帝没有吩咐他出来之前他也不出来。上帝吩咐他进去他才进去，上帝没有吩咐他进去他就不会进去。同样的，上帝没有吩咐他出来，那么他也不出来。第8章的第15节，上帝对挪亚说，你可以出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他才怎么样呢？他才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学会听从上帝的吩咐和指示，我们的脚步不要走在上帝前面，上帝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再做什么。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，方舟的门是天使关的，没有人可以打开。所以天使关的门同样也是天使开的门。所以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当时的人他们在绝望当中，他们想要抓住方舟的一角，想要寻求方舟的庇护， 他们想要打开方舟的门，进到方舟里面去，或者让挪亚为他们开方舟的门，但对不起，挪亚连他自己都打不开。为什么？因为救恩的门关闭之后，没有人可以打开，因为是上帝来开，是上帝来关的，人没有这个力量，没有这个权利。同样的，将来恩典门关闭之后，人想寻求传道人的帮助，那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帮助我们。在启示录的二章第七节，上帝对腓拉铁非教会的人说，他手里面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扇门只有上帝能开，只有上帝能关。那么今天我们还在等待什么？因为现在正是恩门大开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正是恩典时期，正是上帝大开恩门的时候，我们还在等待什么呢？为什么还在四处张望？为什么还在注目这个世界？是什么拉住了我们的心？是什么拉住了我们的腿？弟兄姊妹，方舟的门什么时候关闭谁也不知道，恩典的门什么时候关闭我们也照样不知道。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。保罗说，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二节。那么当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之后，挪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挪亚首先做的事情就是筑坛献祭，他拿洁净的动物献祭给上帝，这叫表示什么？表示他的感恩，他的赞美，他的感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要学会什么？学会感恩，学会纪念上帝的恩典。那么从此以后呢，春夏秋冬就永不止息了。但是在此之前，就是在洪水之前，是没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，因为当时只有一个季节，而且呢天不下雨，地上是用这一个露水来滋润的，所以洪水之前天气是非常的好，没有寒冷，没有炎热，四季如春，天气太好了。但是因着洪水啊，因着人的犯罪呢，大地就遭受到了第三次的咒诅。这洪水就是第三次的咒诅，整个大地都改变了，整个天空大气层都被改变了。所以从此以后有什么？有这一个一年四季四地更迭，永不止息了。冬天特别冷，夏天特别热，而且整个自然界遭遇了很严重的破坏，因为整个自然环境包括空气、水的质量、大地的这个根基啊等等都发生了改变，所以因此呢整体的破坏导致了人的寿命呢极限下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了罪带来的是什么？乃是破坏，唯有上帝能够拯救我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最后呢来看一段圣经，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读到第十四节。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到十四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要以为主来还早，我们不要以为耶稣第二次再来还在遥远的将来，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我们，给我们有预备悔改的机会。当主来的时候，用火来洁净这个地球，他要重新再创造新天新地，只有一人的脚能够站在这一片土地上，而且永居在这一片土地上。弟兄姊妹，愿我们将来都能够身居在其中。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。那么明天早上5点，我们还是继续来分享圣经。好，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你的恩典，给我们预备这宝贵的学习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在这恩典的时期，在这不多的时候，能够学习该怎样来敬畏主，怎样得蒙主你的喜悦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放弃我们的罪恶，让我们能够在今天预备仰望等候主你的第二次再来，使我们都能够进入你的方舟里面，使我们在你发怒的日子能够藏在主你的保护之下。因为主你今天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，无人能关，就求主引导我们，使我们可以进入这一扇门里面与主同行。救主啊，你也看到我们的软弱，愿主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一切罪恶和试探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预备好迎接主你的再来，让我们将来一个也不失落。荣耀归给天父，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